弟兄姐妹平安。对，我不是讲笑的，我现在最近是在不来梅呢，就开始讲儿童故事。因为呢，我们在不来梅呢，就是跟这里一样，就是呢，就是开始之前呢，我们会唱歌，唱完歌让孩子在这里，然后他们说，牧师要不要有一个这个家庭崇拜的气氛，在他们在开主日学之前呢，孩子，然后可以在一起听一听。不用，哦，不用了，所以基本上不需要对着他的哦，哎，我对着你们就好了。那其实呢，就是我们就从大概一个月之前开始呢，我就是每次跟他们一崇拜的时候呢，我们先唱完歌之后呢，讲儿童故事，然后所以呢，我也会讲儿童故事的哈。上次的我，下次什么时候再来了啊？再来的时候我就跟他们讲儿童故事，啊，这我们在分班。所以我觉得孩子跟我们一起崇拜是非常美好的。先问一问吼，我大概如果没记错的话，我相信在这里跟大家去分享神的话语呢，是2007年，大概四年前哦。所以呢，我当然我在德国已经十年了，我在汉堡已经有十年时间，所以呢，我是每一年呢都去不同的营会的。就是如果老人堡啊，或者是赵州营啊、童工营啊，大部分我都会在的，所以我也认识好多弟兄姊妹，虽然可能不是在这里认识的。我想问哈，做一个访问，到底有多少人第一次见我的举手？第一次见我，啊，好开心，有好多新朋友，好，对我们彼此新朋友，你第一次见我，那么我还是要介绍一下我自己给你听，好吧？当时呢，我告诉你我的资料呢，之后我请你散会之后呢跟我谈话，请你每一个人跟我说你的背景资料，这个才叫公平，对吗？那么其他我都认识了，我发过 email 过来的，没问题，如果没就没有，翻成金吧，对，没问题，可能是 有些误会，因为我发没关系，一样的，听我说就可以了。我今年53岁，我1958年出生，然后呢，我就是15岁到18岁，我是在啊，对我十岁去教会，我15岁就不去教会了，学了5年的儿童主义学。然后十五岁的时候呢，就是反叛年龄，所以就去打麻将啊，然后跳舞啊，然后开 party 啊，这个正常了那个时候哦。然后呢，就18岁之后，我就进大学了。我是1977年进大学的，所以在国内来说是第一届，从国内的话语来说是第一届的学生。然后呢，我一进大学呢，我就感恩，原因是有一个跟我10岁到15岁一同长大的一个弟兄，他抓我回教会，他说你大学一年级了，1977年，大学一年级的那个时候很不得了哦，因为那个时候跟那个年代啊，1977年了，我知道有些人没出生啊，然后呢，1977年那个年代呢，我们在香港呢，11个人才有一个人能够进大学，说竞争好厉害。然后进了大学之后呢，觉得自己天之骄子了，所以呢，他们说，那你现在回教会，然后如果你回教会之后呢，你能够去找不到这个神呢，你就能够昂首挺胸的说没有神的，但如果你用大学生的智慧，大学一年级其实不是什么东西，但是觉得自己好厉害嘛，然后如果你能够去大学，你能够进教会当中，如果你找到几个神呢，你就不得了了。然后我听他的说，因为他现在是我是40多年最好的朋友，现在还是我最好的弟兄，除了我太太以外，他跟我最亲近。然后呢，我就去教会，所以我一去教会呢就不得了了，我就信主了，那个是真的信主。所以我从18、19岁开始信主，一直到现在。然后在我是1981年大学毕业。所以呢，大学毕业是30年了，我做了17年工作，之后呢，我就念了3年神学，然后在德国做了10年传道人。我2001年来这里，所以现在2011年，这是我的过去。 我讲解些呢是有原因的，因为我讲解些呢是跟今天我们讲到是有关系的，我不是卖广告，但是我很喜欢跟你们认识，好吧？我们看看今天我想大家跟大家分享的题目呢，都没有大家，就是在神家里头的管理人，在神家里头做执事、做同工，到底神有什么要求呢？所以我们看看好吧，很容易的，都大家很熟，在提摩太前书，请大家打开提摩太前书第三章。我们先念几段圣经，提摩太前书第三章，你说它长不长，短也不短，但是呢我们就都把它念完吧。提摩太前书第三章，当然是保罗写给提摩太劝勉他的一段话语，在当中教导他怎么做传道人，但是同时呢在这里告诉他怎么去找一些帮助他的人。在教会当中，教会当中需要这些人，好吧。提摩太前书第三章，我请弟兄念一节，姊妹念一节，好吧，我们把它都念完。都找到没有？慢慢哈，我等大家每个都有机会拿到。好，请弟兄念第一节，姊妹念第二节，我们把第三章都念完它。一二三，人若想要得监督的职分，就是要羡慕善功，这话是可信的。做监督的必须无可指责，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要节制自守端正，乐意接待远人，善行教导，不应走之事，不打人，只要温和，不正经，不贪财，好好管理自己的家，使儿女凡事端端顺服。人若不知道管理自己的家，焉能教管神的教会呢？姊妹，出力照的不可做监督，恐怕他自告自大，就乐在魔鬼所受的刑罚里。监督也必须在教外有好名声，恐怕被人诽谤，落在魔鬼的网罗里。做执事的也是如此，必须端庄，不一口两舌，不喝酒，不贪不义之财，要传清洁的良心，固守正道的奥秘。女执事也是如此，必须端庄，不说谗言，有节制，凡事忠心。
执事也要做一个妇人的丈夫，好好管理儿女和自己的家。
因为善做执事的，自己就得到美好的地步，并且在基督耶稣里的正道上大有胆量。倘若我耽误日久，你也可以知道在神家中当怎么行。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这里住持和根基。谢谢，我们先祷告好吗？祷告。亲爱的主，感谢你，感谢你给我们可以在这崇拜你。神使你给我们的荣耀，使神你给我们的平安跟喜乐。我们可以跟说弟兄姊妹，我们在异国他乡，我们在这个地方当中可以去敬拜你。非常感谢你，你让我们能够口腔心和的把我们歌声献在你面前。我们感谢你，你聆听我们的歌声，你聆听我们祷告，神你就在我们当中，神求的灵去帮助我们进入真理，以致我们在你的真理当中，我们能够成长，我们能够彼此相爱，我们能够活出神你这个永生属于你的教会的身份，愿意在这个海德堡这个地方做你的见证，我们要做眼做光，我们在这个地方能够荣耀你的名，就求神你把我们同胞赐给我们，我们愿意这个地方成为你的名出口的地方，我们愿意这个地方是让所有人能够得福气的地方。谢谢你，听我们祷告，奉主名求，阿门。 我在教会当中呢，从18岁信主，一直到现在53，我在教会了好久。然后呢，在教我是一个怎么教会讲道呢？那个教会是非常传统的教会。我教会的在香港，叫香港华人基督会。它创办的时候是1926年，所以到现在是85年，差不多。然后呢，我在当中信主，然后呢，很快，因为教会大概有500多人，平常。然后我们也后来也去把福音传到另外地方，所以我们有在各地当中有些分堂。在教会当中，我们有一些很特别的传统，就是我们会高举圣经。我们教会的一些特点，它的说明就是我们教会有教会的会训的教训。会训的是怎样说的？是言圣经所言，默圣经所默。言是圣经所言呢，我们说圣经的。默呢有两个意思，默是默想，默圣经所默。话是另外一个沉默，不说。圣经没说的，我不说。所以这个是我们高举圣经的一个我们的传统。所以呢，我们教会就很注重学习，也很注重侍奉。所以呢，从小在教会就有机会侍奉的了。然后你进来，你就可以在不同小组当中，你首先当一个小组组长。然后呢，我们有很多不同团契，有成年团契，有青年团契，有在职的人的团契，有抗力团契。然后你在不同团契当中呢，你有机会做小组组长啊，在团契当中也有机会做职员啊。然后呢，如果是主义学的话，我们以前传统啊，现在已经改了一点点了。现在可能那些人现代人对学习圣经可能没有以前怎么有兴趣。我们那个时候呢，就是你要不是主义学学生，你就是主义学老师。所以在教会当中，所有人都要上主义学的。然后大概是每个星期天早上，主义学分好多好多好多班，地方比较大一点，分很多班。那么大概是有200-300多人一起在上主义学的那段时间，崇拜之前。然后我们就很有机会去教主义学了。你不上主义学，你到毕业了，我们有毕业的哦，有1年级、2年级、3年级、4年级，然后叫培训班，就是示范培训班。我们要帮主义学老师要培训过的，然后你就可以教下面的初级、中级、高级等等。你就有机会去做这些侍奉，然后当然有圣乐部，就是像诗班，然后诗班有成年诗班、诗班、青年诗班，然后有少年诗班，我们都有很多机会去参与。然后呢，我跟我太太呢，我太太在教会更久，我太太4岁的时候已经去回教会了，然后在教会呢，一直到现在她信主了，她10几岁信主吧，因为她4岁去，一般到15、16岁，我们才让她在教会里头做决志祷告，因为让她真的知道她信什么。然后我太太就一直信主到现在，我们两个都很多机会在教会里头不同的岗位当中侍奉。所以呢，我是从小做过主日学老师，做过团契的团长。然后做团契里头有导师的，每个团契当中有几个导师。然后呢，后来就做部，我们有圣乐部啊、青年部啊、什么部什么部。然后我们有天龙八部哦，教会分天龙八部。然后每一个部我都也做过部长啊这些。然后后来就是选执事，在教会当中就是我们教会只有15个执事，每年选15个执事当中去管理整个教会。那么我跟师母呢，我们都是2个执事，当了好多年，夫妇都可以当同样执事的。我们就是所以15年当中，就是在15个执事当中，我们两个就是做执事了。所以一起在教会侍奉长大的，可以讲说，一起到我们同时有我自己工作，但星期六星期天都是教会的啦。星期一到星期五工作，星期六星期天是教会的，我们是讲生活的。然后到我们真的离开教会去英国念神学，这13年前去英国念神学的时候呢，我们在教会里头已经侍奉了好多好多岗位。我们离开的时候，我们都是两个都是教会的执事，然后我也是差传部，就是宣教部的部长，做了7年，所以有好多机会去侍奉神，是好开心的。但是呢，我一直有一个困扰是什么呢？我困扰就是我以为呢， 我以前学习过程当中，我以为呢就是做传道人，或是管理一个团契，管理一个教会，管理一个团体。我以前的感觉是比管理一家公司容易的，因为我这17年我要管理公司，我觉得管理公司呢比管理这个属灵团体，我是平信徒的时候，我觉得容易的，以为。但是后来呢，当我做传道人的时候呢，我发现不是这样的。我自己越看圣经呢，我越发现原来管理教会是非常不容易一件事情，因为里面的概念不一样。我讲了这么多，我现在才开始讲。第一个问题，没办法打出来哈。第一个，我问大家讨论一下吧，在教会里头做同工或做执事，或者在教会当中做管理教会的，跟在外面公司或者你学校也好，一个团体也好，公司吧，公司团体当中做这个管理人，做这个经理，有什么分别？快想想，在教会里头做管理的，在教会以外做管理的，我两方面都有解释经验，你觉得有什么分别？
没钱
啊？
没工资？
没错，这是其中一个。为在外面做工作呢，你不要跟我说怎么清高啊，你们打工不是为钱啊？我是的啊，我打工是赚钱的，在外面，所以呢，在外面呢做工作呢的目标很清楚，其实目标很清楚的，清楚是什么？为钱能够赚薪水了。第二，为民，为权位，是没办法的。我不相信你不愿意升经理啊，这个董事啊，你喜欢的，我也这样做的，是吗？第三，你为。可能吧，一些权利，所以地位、权利、金钱，是你在外面做公司追寻的一些目标，这是很明显的。但是在教会里头，这三个都不能够要。在教会里头，你不能够为钱，但还好，在教会做工呢，没有太多为钱的。牧师还好，牧师有薪水，你们同工没有的啊。做执事也没有的，所以你不能为钱。那个一个牧师也不能够为钱而做牧师的，因为如果是这样的，他就不配做牧师的了。第二，他不能够为名，不是出名，他不能够为权，不能够为一个权去控制人，教会不行。讲到目标吧，外面公司呢目标很明确的，公司的目标明确是什么？它就是为公司 maximize the wealth， 就是让公司的盈利或者让公司收入增长，这个就是公司的目标，是吗？有没有一家公司说我公司呢是赔款的，越赔多越好？不会的，除非你是慈善机构哦，这个另外一回事。所以最重要是目标，在达到这个目标过程当中，其实我们不太管的。我以前做董事呢，我不太管，也不需要太大管，我只设这个 budget， 我只设一个预算，我要达到几个目标，然后中间的过程当中只要不犯法就可以了。然后在当中如果有一个经理他病了，或者是他就有事了，或者是能力不及了，我怎么做，或者除了他我就找另外一个替他，是吗？当然他病了我还会照顾他，但是我不能够叫因为他病了停止啊。所以我达到目标很明确。但在教会当中呢，如果你管理教会，你是为了一个目标的结果呢，你就永远会很容易错。原来呢，在教会里头管理呢，目标不重要，过程很重要。千万不能够为公司这个教会定一个目标，就是我当时是我在这个教会当中好像管理公司一样，我达到个目标，我要达到目标就是今年我有100人，明年我有200人，10年后1000人，怎么达到不管。那么你在当中呢，你就会好多问题。教会是不是这样的？教会到底过了几年，我们福音发展到什么地步呢？是在神手中的，我们只求忠心。但是还是过程当中很重要，是到底在过程当中弟兄姊妹有没有受伤害，有没有成长。只要在过程当中教会是合一的，弟兄姊妹得了造就，他们得了成长，这个结果是什么呢？是神保守的。 所以有其实概念上的不同呢，你就会发现原来教会的价值观跟这个世界价值观是两回事。所以我们看看这里吧，我说不要把外面做公司的一些概念摆进教会当中，当你能够分辨的时候呢，我就发现难是难的。管理教会，做一个牧师，做个传道人，做一个同工去管理教会，比在外面做一个管理公司的难好多。因为你要照顾好多人的感受，你要照顾弟兄姊妹有没有成长，有没有得到，不会受到伤害，他们是不是一天一天在成长，成长慢你等不等他，他能力不够，你就是不是哦？你能力不够你就不要这个岗位当中，而是说你暂时能力不够，我培育你在这个慢也没问题，快也没有好处，这个才是在教会的这个概念。那你不相信呢，我们就去看一看保罗跟提摩太所说的选召一个监督跟执事这个过程。当然我们看到这段经文了哈，第三章，然后呢我们念过了，有人说不是哦，牧师这里所讲是选一个 bishop 也好 overseer 也好，或是一个监督也好，他说是说教会里头选监督，然后下面选执事，与我何干，你慢慢看吧。其实这里呢，我觉得是圣经既然写给我们看的时候呢，是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用的，也是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提醒。当时有些是位分，现在位分多了好多，有主日学老师啊，有同工，有小组组长，但是我觉得万变不离其宗，他的要求并没有不适用在我们现在对弟兄姊妹或对我们自己吧的要求。我们看看一个神用的人其实是怎么样。当然这个背景就是保罗跟提摩太其实也跟提多了，当你看到提多书，提摩太可能是保罗留他在这个以弗所，提多可能保罗只把他留在特里克，就是那个 Crete， 现在你们去旅游那个地方呢，在提多书大岛 Crete 你知道吗，对，克里特，对，他可能留他在那里，他留在这个以弗所，但同时告诉他们，你就当地去找一些属灵领袖，定义长老，去找执事，找监督，在那边好好管理教会，同样的要求。好，我们看看几个要求。第一，人如果想要得到监督的职分，就是羡慕善功，这话是可信的。到底谁说的呢？这句话是保罗说的吗？我看起来好像不是，是当时很多人说的，但是保罗只是 endorse， 保罗只说是对的这句话。所以呢，人若要得到监督的职分，是就是羡慕善功。那其实翻中文翻译就比较我们有时候用语不一样了，我可以用另外一个翻译的。他的意思是说这句话是可信的，可靠的， trustworthy 的。这句话是什么呢？他说如果有任何人把他的心意摆在这个做监督做教会的一个领袖的位置当中呢，他就是什么，他是渴慕一个非常贵重一个非常尊贵的工作， It's a noble task。如果所以呢，他说这句话很重要的，这个句话是可信的。他的意思说，其实弟兄姊妹，如果你愿意做教会执事，做教会的同工，你愿意要这个位分，其实你的目标是什么？你的目标是去做这个非常尊贵的工作，所以这个好的。所以如果是这样说的话，谁愿意做这个服侍神呢？其实每一个人都应该啊，有人就误会了哈。所以有哪个位置好，最好就拿一个牧师位置，牧师不够最好高级牧师，高级牧师不够最好拿个主教，或是教会里头要不是要我不做同工，要做同工位就一定要做同工主席，然后要不做小组，小组就一定要组长，是这个意思吗？我相信不是。他的意思是把你的心摆在这个位分当中的意思是你希望去做这个位分当中那个里面的工作。我讲呢，我讲什么呢？我讲的意思是第一， 没办法打出来，大家写吧，笔记。第一个就是在神家里头做事情呢，你要分开两个概念。第一个叫心智与动机，心智跟动机你要分清楚。心智是好的，我要雄心大志，我要做什么。所以呢，有时候我从小讲大家教会当中，看到这个执事会主席，看到个执事，看到哪些部长，看到小组组长，看到师班长，看到这些的，我非常愿意，希望将来我有机会做到这个，我有心智去做这些。但同时呢，我跟外面不一样，外面我很愿意去做这个董事，做这个 CEO。但是呢，在外面的意思是我只要这个位分，最好是不需要工作。那你知道最好做的 CEO 做什么呢？ CEO 是不需要做事情的。我最喜欢，你也喜欢哦，做 CEO， 但是呢不需要太多工作，薪水好高，然后很有地位，叫所有人去听你的命令，就你做所有事情。我以前在外面工作呢比较轻松，真的有时候我觉得我坐在大的房间当中看到个海，我没有什么东西做的，因为我只需要在决定的时候找一些重要的人，然后下面的经理他做不成功，他来跟我说，老板可不可以帮忙，我说什么事情，某一个 project 当中我遇到一些困难，但是对手呢他们比较高级，你可不可以跟我谈两句，做我就做，去吃饭，吃完饭就成的了，下面东西不是你做的。其实但是呢在教会不是的，教会的做法呢就是你要明白你的动机，你有这个心智好，但你的动机只有一个，就是做好那个圣工，就做好那个位分后面所代表的东西。所以呢我做了好多年的执事，我也去过好多分堂当中做堂委员，也去开放教会里头帮助个宣教士。我发现呢在教会当中呢最健康的就是做执事的，做同工的，他尽力做他的位分，教主日学老师他好好的教主日学，然后做什么呢，他好好做那个工作。但是我看到最失败的例子呢，就是有些人呢他要名不要工作，你懂我意思吗？他只要几个名分，但他不要工作。当你告知他做什么时候，他好烦哦，我哪有时间呢？啊！但是你是传道部或是福音部的这个部长啊，是要开布道会啊，好麻烦啊，又要派单，又要请好多人来，来的时候才要做饭啊，好多解释哦，我不干。但是他，那么你不要做这个部长哦，要不行啊，我喜欢做这个部长啊，这个教会都不行。我说第一，把心智跟动机分开。心智少的，你 set your heart， 把你的心智摆在那些你看的好的能够侍奉神的岗位当中，求神给你力量让你去做，但同时你立定心智很羡慕去做这工作。 It's not the title itself， 不是那个位分，而是那个工作，位分后面代表的工作，你就是一个成功侍奉的人。第二，我们看这里呢，我没办法再念太多了。那比如说，原来呢，我有时候我们选执事之前呢，教会每年选执事之前，现在汉堡也是，布莱梅也是，在所有的地方，汉诺威也是，我们选执事之前呢，选同工每年之前呢，我们一定去讲道讲解段的，也是训练解段，常常提醒我们。然后弟兄姊妹一念着解段之后呢，他就有一个反应说，谁能够担当啊？看看哦，我是又要做一个富人的丈夫，姐还可以啊，然后又有节制，又自守，又端正，又乐意接待远人，又善于这个教导，又不饮酒滋事，不打人的，我们现在哦，然后又要温和，又不争竞，又不贪财，然后还有说有个要求是好好管理自己家，儿女要听话，要端章，因为他有括号说，如果人不能够知道管理自己家，怎么能够管理神的教会呢？那几个讲家监督。下面呢其实讲执事也差不多的，还要讲到女执事哦，不是女执事，其实两个女执事可以两个翻译的哦。有人知道第八节的女执事，也有人是说是执事的太太，那个时候 所以呢，他们要怎么呢？他要端庄，不一口两食啊。对不起啊，有时候这个好像说姊妹哦，不一定的，弟兄都一口两食的。只是不要一口两食，不要喝酒，不贪，不义之财，传这个清洁良心、固守正道的奥秘，所有这些要无可指摘，或者无可指责。还有在家外还有要好的名声，哇，好多的要求是吧？然后呢，所以呢，现在弟兄姊妹呢，一到选举的时候呢，我们家外也是，不是的，以前也是，现在不是了。那就说，我哪能够担当得起？让别人做吧。我没有胆量去做这个，然后如果这样积极数下去呢，牧师都要掉冠了，我跟你说。啊，牧师发脾气，你应该把我除掉了。的确，这个是一个要求，这个很高的要求，神对我们的要求好高，神对侍奉他的人的要求好高，但是我们要说，我们所有人都完全做得到。我们很多时候呢，在侍奉神的队伍当中，很多时候只是千万不要比较，因为在当中你只是50步笑100步，手指不要指别人，手指在这里是指自己的，我有哪些做得不好，我就尽量做好它，这个是我自己对自己劝勉，我从来不拿这个去指人的，我拿这个指责我自己。第二点呢，我请大家分开，外面公司请呢，找人侍奉，哇，找人工作吧，找人管理公司，他要求的是能力，是吗？外面所有公司有没有这个公司呢？请一个人说，哎，我一个职位，要几个能力的才能够担当的，那个人来的，发现他没能力，还留他在这里的，不会的，因为他没能力就不能够承担这个工作。所以外面呢就说你有多少的学历，如果你有个博士学位不够，3个最好，然后呢你是也有工作经验，然后你又能干又做得快又聪明，然后分析能力又够，然后所有这些好的能力，我就选能力。但教会就不是这样，教会找人去服侍呢，不是找能力的，是找什么？不知道。教会找人侍奉，或教会要神要的人，要人要侍奉他的人，要他能力吗？可能一点点吧，但是不重要。把一个第二点分开，品格跟能力分开。教会是要的是要品格的人，如果两个又有品格又有能力是最好，但是如果能力跟品格加起来呢，教会要人要品格。外面要能力，品格跟能力呢不要看错，因为你有能力呢，你没有品格，你在教会里头你只会做成更大的伤害，你只会把教会不知道带到什么地方去，你只会什么呢，就是凭着能力忘记了所有能力的真正来源是从神来，反倒过来有品格的人他会等候神的能力。因为其实我坦白说吧，我在教会这么多年，我的感觉就是教会要成一件事情，又成就一件事情，不成就一件事情，基本上不是我们的能力。怎样那个事情成就到就可以了，哪需要你呀？也不需要我。怎样我们过程当中，你有没有长进？弟兄姊妹有没有和谐？我们有没有合一？我们有没有长进？所以其实很多时候人很多以为。能力最重要，两个弟兄，那我来选。对不起啊，乱用你来哈。一个弟兄，一个弟兄，两个弟兄，我在比较找谁去帮忙呢？我不找能力那个的，如果欠缺，我会找品格比能力高那个。我慢慢训练他，我慢慢给他机会，做一次不行，做两次就行的了。做两次不行，做三次就有经验了。但是就如果那个很有能力的一进来说不需要祷告，也不需要啊，是为什么要祷告？我能力好高啊，你看我做事会啊比外面做这个事业更精彩啊，那你就千万不要找他了。他的确你说弟兄姊妹你到外面去做事业吧，不要回来做事会了。看清楚，教会的是品格跟能力，神考虑是品格， 你说有没有能力要求？有，有一点点。比如说他接着我觉得是能力要求，他说能够善于教导的。所以呢，其实一个弟兄这个姊妹呢，要学，当你要做带领的时候，你学的怎么样把一个教导的功课交给下一个，或者教导他。但是呢，有很多人还以为教导是个能力，我回来我也觉得教导不是个能力，是个品格。为什么呢？因为呢，外面教导呢是教导技巧，教会里面教导是品格的影响。你听清楚我意思，在教会头是品格影响是吗？就是永远在教会能够教导人的是一个最好的榜样，以榜样来劝服人的，而不是用说话去劝服人的。就是你说的怎么好，人家看你怎么样，你觉得他讲的怎么好，跟说的怎么样，哪一个影响大？在教会里头，就是你做的怎么样，你的品格，你的行为。所以呢，其实在彼得也说过，在彼得前书也说过，教导人的人呢是要用他的榜样来带领的。我常常跟弟兄姊妹说的，如果你要去对教会有归属感，好吧，有很多人说哎，教会我一点归属感都没有，我说我给你一个办法，你对教会很有归属感的，你每次来崇拜之前早来半个小时，帮助教会去搬几只桌子，做几只 setting， 做几只东西，你不到三个月，你对几个教会的归属感好大，然后所有人很多认识你。那我告诉你，不是做几个给别人看，我只说这个培养当中你是会成长的。第一，第二就是做执事的，做同工的，我给你一个秘诀，就是不要叫弟兄姊妹做一些你不做的事情。你先自己做呢，弟兄姊妹就会跟着做的了。我跟师母来了就有十年，第一年来到汉堡的时候呢，我们只有几个人，每个星期天最早回去的我是讲师人，因为这德国教会啊，我就是 key man， 所以呢我就会跟师母呢，我们两个是第一个回到教会当中，所有桌子啊所有这些我们搬他一年半载，所以办好当弟兄姊妹回来是一个。然后呢慢慢呢就有一个弟兄，他看到牧师母你好像比较辛苦，我说没事，健康运动。然后那个弟兄呢，现在他叫陈虎，他现在在另外城市做厨师，他说牧师母，他就说我来，我说你能够吗？他说我能，好，我们三个人一起办。所以有一段时间我们三个人办，他也最早来的。然后之后呢慢慢慢慢就做另外事情。以前有段时间有人说，哎，煮菜给一些新来的朋友吃好困难，有些学生有时候以前有人投诉过学生最没，哎，对不起啊，不是说你们了啊，学生最没良心的了，就是呢你煮菜就让他来吃，吃完他就走了，然后也有时间就来，没时间就不来，然后听讲他其实没兴趣的，牧师不要管他们了。我说不需要啊，煮菜让他们吃好开心耶，听到一句就一句，两句就两句了吧。我们先跟他们说的，然后有些弟兄姊妹还是那个时候，有些弟兄姊妹觉得不要吧，因为这样子是纵容了他们，但是我们坚持这样做。那么有一段时间没人煮菜，自己煮咯，我们又煮菜回去，就自己预备咯。做了一段日子呢，只有弟兄姊妹起来的了。所以呢坦白跟大家说，我现在不开门的，我现在不搬桌子的，我现在师母有时候还做菜，但是我们不需要经常做菜，就是我们在家里头做菜，因为我星期五查经班在还在家里头，每个星期五晚上我们三十几个人，每个星期五我们开了在家里头教菜，教带学生，让他们是成为这个慕道友，成为信徒，成为教会的同工，成为教会的弟兄姊妹呢，我们在家里头烧菜做了八年了，没停过。星期五晚上，一批一批看到，我只会说，是很多时候现在我们师母也不是一定要做，因为很多人说不是我来做，所以我们排队了。哦，这星期五是你，那么我们就不做。那你不做这个，我就做另外的东西。我只是说，品格跟能力，品格最重要。在教会当中，其实能力是从神来的。 有品格的弟兄姊妹，我永远给他机会培育他，因为这样才会对教会对神的家是会有裨益的。反倒过来，我们不要给一些品格还没表现好或者养成好的，给他太多的表现表现的机会，以致他有时候我们就为了谁能干。甚至于呢，如果一个音乐学院的学生，他会唱得好好的，他说我要来读唱啊，姐姐，然后我说现在还不是时候，好好读圣经，好好在你的灵修啊，你的待人处事当中呢比较成熟一点呢，那个时候侍奉还不迟的。所以我讲了两点了，心智与动机，搞清楚你心智，搞清楚动机，品格跟能力分清楚。第三，我们很多时候讲着外面的表现，因为在教会里头呢，我们只看表，看外表的嘛。就算那个人呢，你看，不是你说品格吗？我看那个人品格好好啊，我看到他很好啊，所以我们就跟随他了。但是我说有一个东西呢，你看不到的，什么东西看不到？内心是看不到的，因为人只看外表，耶和华呢？耶和华看内心，因为只有神能够看到内心，所以我们没办法的。我们对一些人的内心我是没办法的，但是呢，我们说内心有办法是让这个人在神面前忏悔，我觉得圣灵有办法。所以呢，我们念节吧，就这个简单一点。第三章第九节呢，他说的要传清洁的良心，固守正道的奥秘。他说清洁的良心是什么呢？他说一个清洁的良知的 conscious， a pure conscious。 原来呢，在教会里头呢很危险，就是你越侍奉越久呢，你发现你越来越熟练了，但是你没有锻炼你的心。有时候你越来越熟练了，因为你做了，在教会当时做了十几年的执事啊，做了十几年的部长啊，做什么都会了。然后呢，讲道讲得好多了，所以牧师呢，讲道好多的时候，讲道都不预备了。不，我每次都预备的。就是你要问自己，你有一个清洁的动，一个 conscious， 因为你知道圣灵在管理你。所以第三个是外表的表现不最重要，因为你外表表现很容易，你觉得很重要，因为人家会称赞你。啊，我牧师你讲得很好，哇，好开心。不需要的，人家批评你，母牧师你讲得真烂，是吗？我回去反省一下。我不会狂喜，我不会狂悲的，因为外表的表现是不重要的，最重要是内心的平安跟内心的清洁。你有个清楚的 conscious， 你在侍奉神，这个才是侍奉。第四，侍奉神的人一定要经历时间的考验。第三章第六第七，我们先念好吗？第三章第六第七，一二三。第十节，对，因为呢，其实教会呢是不能出城的，教会的侍奉，教会的成长有时候不能够拔苗增长的，因为呢没有一点的时间功夫，所以有些弟兄姊妹，我觉得他们信主好快，他们也信主的非常反应很好，他们就好像我们有时候撒种比喻里面的前土，就是好快他就反应，他好快就很热心，他好快就去参加好多的活动，他就又开放家庭啊，又开车啊，然后又做这个又做那个做那个，我并不说不好啊，你不要听错啊。而是呢，他做了好多节时候呢，就会很容易受人的称赞提拔，然后呢有时候就忘记了，其实成圣需用功夫，需要时间。 然后呢，他就很快的觉得自己我是带领的，我是在很多人会听我的话的，我差不多在教会头有一派人听我的，这个是很危险的。这个呢，用谁做一个比喻呢？用我自己最好的。我对现在，我到现在都是很后悔的。我信主之后呢，大学一年级信主嘛，然后二年级、三年级，我到大学四年级，大学毕业，1981年我大学毕业。一毕业之后呢，我就就是去一家英国公司，我做了17年，同一家英国公司。然后呢，但是我刚大学四年级，我记得，对，我在教会大概已经信主2年多，然后我就已经做一个团契，一个青年团契。那个时候很简单的，只要你比那些青年人大5年，你就是他的导师的了，因为我们年龄层好窄，所以我那个时候是二十一岁，我带的还是15、16岁的孩子，然后一个团契，青年团契是40个人，40个15、16岁的，然后我带，我是跟另外两个导师一起带的。但是有一次，我跟另外一个比我有经验，也是在教会久一点的弟兄，我跟他吵架。我为什么跟他吵架呢？我觉得你怎么搞的，带40个15岁、16岁的孩子，你做事情太慢了。你跟他们分享的时候，你要太慢了，你动作太慢，你对他们的这个反应，就是你做的不好。我就跟他吵架。但是呢，这个弟兄很好，这个弟兄还是我很崇拜这个弟兄。现在他说慢慢来，我有气没气的，怎么慢慢来，他们十几岁啊，他们现在是要这个去多一些培育的时候，他说慢慢来。他其实大我2年而已，我是21，他23而已。但是我说你几岁了，怎么慢，他说慢慢来。后来我发现原来是我错的，后来是我的错。原来他是一个非常温柔也非常忍耐，但他对事情眼光非常非常清晰，他知道哪些孩子哪些青年需要什么，不能够给他们什么，什么时候他给他们什么。我那个时候很冲动，我以为我很厉害，我以为我知道好多，然后以后我就会跟他学习。在教会当中呢，其实经历时间的考验呢是必须的，因为在这里呢，他说如果初日教的不要给他做监督，那当时的背景呢，恐怕他自高自大，因为自高自大就是魔鬼的问题了，因为魔鬼的受刑罚就是因为他自高自大。然后呢，就是监督在外面也要需要好名声，好名声也是在外面培育出来的。所以呢，如果有一个执事，有一个同工，有一个牧师，执事同工了吧，然后他在公司的，在学校的当中呢，然后你就跟他的同学同事跟他说，有一次跟他说，哎，他是我们教会的执事，然后他说有没有搞错，这个人是你们教会的执事，那么你们教会的我就不去了。你就知道那个影响有多大。但是也有另外的，哈，他是你教会的执事，我一下子知道了。问题就是连我们在外面的所谓名誉，其实我们不是占据外面的名誉，而许你在外面的见证是掩盖不来的。你可以在教会里头掩盖，有时候因为在教会只是一个星期一天或者两天嘛，顶多外面的人看着你一天到晚看着你嘛，他们的评价可能比教会里头评价更正确。所以呢，你的希望你的同学你的同事对你的评价好一点吧。他说如果这样呢，恐怕被诽谤落在魔鬼的网络当中，魔鬼就是常常 trap us， 就是常常摆陷阱里头让我们掉进去的。魔鬼也用外面的评语，所以有时候呢，基督徒被人去评论评头品足的话不要奇怪，因为是一定的了，我们就好像在众人当中让人家批评的。我说不信的人，弟兄姊妹不能够彼此批评，不信的人批评你是活该，你明白吗？你要做基督徒吗？你让非基督徒评价你是应该的，因为他们有这个权，所以你需要几个反省。我们不能说，哎，我是基督徒是一件事啊，你不要批评我啊。他说，人家是不，你是基督徒啊，说我对你的要求高一点呢，是对的，我觉得，因为神也让他们这样做。 我觉得时间的考验也是我们这个标准吧。好，讲到这里呢，其实就还有好多好多，我没有时间跟大家再分享太多。但是我觉得做一个执事，要清楚的，就是第一，把我们的心智摆好，我们动机摆好，我们心智是我们真的每个弟兄姊妹，你都应该当同工，你都应该当执事，你都应该侍奉神。第二就是你侍奉神做同工做什么位份，本身你是要做那个位份后面这个工作， It's a noble task， 是个这个宝贵一个可敬重的一个工作。第二就是品格跟能力把它分清楚，先追求品格的操练，然后再去拿这个能力的进步，不能够次序不能够换过来。外面的表现跟清洁的内心，追寻的清洁的内心，慢慢才能够有里面，才能够有外面的表现。不要急，用时间考验，用时间去经历所有这些的试验，以致我们就能够去长久的侍奉神。侍奉神是一辈子的。人问我什么叫侍奉神，我说你说广义还是狭义呢？他说广义什么？广义呢，你每一个小时都是侍奉神，你晚上早点睡或睡得好一点，就准备明天做神的工。早上起来吃早餐或者早上之前灵修，你亲近神都是 service， 所以德语就是 Gottesdienst， 因为是 service， 你去到神面前都是个 service， 都是侍奉。所以侍奉不要以为是做工才是侍奉，你亲近神都是个侍奉。你亲近神之后，你就上班，在上班上去学校，就为主做见证，因为人家在看着你，这个是个侍奉。你教育孩子是个侍奉，因为你是为神去培育虔诚的下一代，说爸爸妈妈是妈妈的非常非常尊贵的一个位分。如果你去帮助别人，你也在侍奉，因为你做好事情在一个小子身上，就好像说在耶稣身上。你去教会就当然是侍奉了，你去参加主日崇拜就 Sunday service， 就 Gottesdienst， 就是侍奉。同时在时间去做小组组长啊，做这个领唱诗的时候都是侍奉。那么我就问，有什么不哎，游戏吧，娱乐是不是侍奉？娱乐游戏都是侍奉，因为准备好你安顿下来，下一步走会更早一步。在游戏过程当中，明明知道这个游戏本身是荣耀神的，不是羞辱神的，所以不要打麻将。因为你知道的，你知道什么是不行的，你不能够去赌场娱乐娱乐就不行，因为这个不是娱乐，这是犯罪。你的娱乐是打羽毛球是侍奉神，因为你让你健康身体去操练你自己。然后呢，你下棋也是侍奉。其实我觉得如果说侍奉人生是什么，我的概念，我这53年当中，除了不信主这几年，我是从18到现在吧，我每一刻时刻我都在侍奉神。我在我17年的工作当中从来没亏缺过神的荣耀，所有公司人都知道我是基督徒，我要做所有的一些很重要的决策当中，他知道我是个基督徒。我的秘书跟我十几年，他知道这个老板很容易，因为他不需要我讲一句谎言。跟我的同事，他知道这个老板不能够让任何人贪污，他自己也不会贪污，任何便宜东西我不占。这个不是侍奉吗？谁说只是全当侍奉？不是只是牧师侍奉，每个人在侍奉。但是狭义来说，的确是什么？狭义的来说，的确在教会里头的有一个固定岗位就是侍奉。你是小组组长，就是小组组长是侍奉；你是执事同工，就是这个侍奉。每一个弟兄姊妹在教会当中都应该有一个侍奉岗位，因为这个是你的家，是我们的家，属灵家。你没有说我很松闲，我没有侍奉岗位，是不是？但侍奉岗位之间也没有比较的。没有一个高一个低，因为都是平等的，只是你在你的侍奉岗位当中尽忠谦卑，做好你的部分你就好了。我常常跟弟兄姊妹说的， 你做执事的，我跟汉堡的执事说，你做这个好的执事，如果比我做的不好的牧师呢，你比我在神面前神圣，听懂没有？你是一个好执事，你执事忠心做好执事位分，不比一个没有做好牧师的位分，你在神面前的尊贵，你更尊贵。我没有天主教的概念的，我没有神职人员啊，跟几个平信徒啊说有这个等级的。我说让时间考验。好了，我讲了这么多，侍奉过程当中，最后有一个，我们先念吧，我们念几个，第十三节，有没有回报的呢？我想请问侍奉神。在外面公司你努力的工作，你一定有回报的，你会升职，你会拿多的薪水，你会很高薪水，你会有高地位，然后你有权柄，所有这些那个权柄是用来去控制人的。外面教会权柄你也有用来服侍人的，耶稣说的，你越有权柄你是越做最低的把侍奉人服侍人的人。那么外面有这么多的这个 return， 有这么多的回报，有金钱的，有地位的，有这个权力的，这些，那么在教会里头有什么回报？弟兄姊妹，忠心的侍奉有什么回报？圣经跟你说，十三节吧，一起念吧，一二三。
因为善做实事的，自己就得到美好的礼物，并且在基督基督里面增长大有胆量。
他说有两个。神给我们的回报就是，你做好一个执事，你做好一个侍奉神的人呢，不论你的侍奉岗位是什么，就算你是洗盘子的，我们教会现在每个星期，如果你有机会，你上我们网去看看，去汉堡的网页，然后你就看到我们月报当中，你就会有一栏就写着每一个星期天是谁洗盘子的，洗碗啊，有人负责洗碗的，都是弟兄姊妹排上去的。然后我记得是上个月好像第三个礼拜就是我们执事会主席洗碗了，要洗碗的，不只是为主席不洗碗的，牧师洗碗也排的。这是如果你是侍奉的人，然后他说自己就得到美好的地步。什么叫做美好的地步呢？这个地步是什么地步呢？当然好多不能解释了，我简单来说就是有一个非常好的在神面前的 standing，Excellent standing， 就是你能够在神面前得到神的称赞，也是在神面前，我们说不是争在这个世界里就争一个什么位置，你要争位置，你要争在神面前的位置吧，就是更贴近神的位置吧。有很多时候圣经也说你要站立得稳，它是什么意思呢？就 stand firm 了，就是你的意思是你能够贴近神，你能够在神面前站，神容许你站，你在神面前有一个美好的地步，同时呢在基督耶稣的真道当大有胆量。如果有谁说我以前呢常常有这个概念，有些中尤其是中国教会，我在中国教会侍奉过，我在英国教会侍奉过，我在西方教会里头，我跟那个牧师一起在这个教会当，我是实习了，我在英国念神学，在一个英国教会里头做实习，跟牧师一起合作，然后我发现是有些分别的。在英国教会跟一些弟兄姊妹侍奉呢，他们要做就做的了，谁说什么说什么，那么他就去踊跃去做。中国人呢就要劝三次才做的，四次三次，那不是不好啊，但是我们中国人文化而已。你说，弟兄，你坐几个位置？你坐几个位份，或者你做执事，你做同工，或者你做这次的计划的主席，或者负责这个计划，或者负责帮助负责计划。他说，小弟不行，小妹没能。他推你三次到四次，他觉得这个是谦卑。真的，我不知道为什么要选执事，不要我了吧，我属灵不好，你看提摩太前书三章我大部分都犯了。不要搞错，其实你就去做吧，因为神说如果你做得好呢，在过程当中你是会越来越有胆量的。 在耶稣基督正道当中有胆量的意思，也是你对基督的正道越来越明白，你也越来越不怕，你也越来越有勇气。刚强壮胆本身是属灵的一些职分。所以呢，有很多人说，哎呀，我不行我不行，你想清楚，你真的不行吗？我要说回来吧，跟天主说，有人以为呢，要做什么侍奉岗位那是你自己拿的。在圣经当中，我一辈子都宣传，我一辈子当中讲到，我都讲几个重点。侍奉岗位，或是你做什么，做牧师，做传道人，做执事、执会主席，做执事，做主讲，做小组组长，做部长，做司班长，做司班员，所有这些的侍奉，没有一个侍奉是自己拿的，是一定能给的。权力不自己拿的，权柄是人送上来的。教你，你的责任是接。我为什么这样说呢？如果你碰到一个牧师说，我从小就是想做牧师的了，我遇到好多中国学生了，他说牧师好做呀，我要做牧师。我常常说，牧师不是自己拿来做的，我要做传道人，甚至传单都不是自己拿来做的。所以有些自由传道说，我自由传道，我自己，不过不是我的概念，概念永远是这个位分是人给的。第一，圣灵感动你愿意去担当这个，但圣灵感动你担当这个之后呢，是需要人认证的。所以牧师是案例的，人在案例里，不是你要去拿。宣教是人差派，不是你自己跑。教会的执事出来的方法有两个，第一是由一个有权柄的教下去，所以有教会，有不同教会，有不同传统，有教会是委任的，因为牧师是有权柄，牧师权柄人给的，所以他拿着权柄，他就可以把一权柄分出去。我现在觉得这个教会的做法呢，是比较适合。我不说这里啊，我说随便说，我觉得这个教会的做法，现在的成熟的过程当中，现在是委任的时候，那么就委任，但是他委任是一个有权柄的委任下去，这个是一个办法。第二个办法呢，就是这个教会就比较成熟了，弟兄姊妹的眼睛是属灵的，我们都相信弟兄姊妹的，然后他们去把这个权柄交出来选出来。所以呢，是所有，这个是我教会的传统啊，我教会是这么多年都是选举的。然后呢，只是每一个是会有呢，他都有权去投一票，就把这个权柄交给这个我要跟随的属灵人做我的执事。那么这个执事呢，他就有权柄了，因为不是他自己拿的，是人家给的。所以呢，有奇怪，我们教会呢，我们选这个执事的时候呢，我们选执事的时候呢，这个候选人呢，我们不问的，我们很奇怪的，我们候选人呢，就是这批候选人，我们不会问他，嘿，弟兄，你要不要当候选人？他我们不问的，因为我们的概念是，如果你是教会的会友，然后你就有义务，你也有这个权柄，也有这个怎么说权利跟义务，当一个侍奉人、侍奉教会的人，所以我们不问的，我们就把这些的候选人就出来，弟兄姊妹就投票。然后弟兄姊妹投票之后呢，就认证了，弟兄姊妹都说要跟随你，然后你就是了。如果某一个他真的出来之后，选出来之后，他的确有好多的困难，是比如说他刚刚这个换了工作或者这些，他可以解释，然后我们可以免他，但不是选举之前。概念是什么呢？就是所有东西都是人去给你的，以此呢，你拿到之后，你拿到这个位份，你拿这个权柄，你就好小心去用它，去侍奉，因为是大家弟兄姊妹是交托给你的，那么这个权柄也没有人能够去挑战它，因为不是一个弟兄姊妹，我不喜欢这个，你不能够不喜欢它，因为是众多弟兄姊妹 只能够是在这客观相关当中，是觉得我要跟随这个弟兄姊妹。这个弟兄姊妹呢，他在品格、性质、动机、能力、外表表现，我 so far as I know， 我所知道他的内心的状况，经过时间考验，我觉得我要跟随他，是这样选出来的。所以呢，我是说，没有一个的权柄呢，不是是自己拿的，是人家给的。好，讲到这里呢，我分享一点点呢，就是，我在汉堡，或者在不来梅，在汉诺威，在其他的地方，我都用的一个方法，就是跟弟兄姊妹谈的方法，就是常常谈到一个执事，一个同工吧，怎么出来，怎么有权柄。很多时候呢，我觉得呢，我用的榜样，我跟你说，就是我教会八十几年，我不知道他们用到多少年，因为我们要八十几岁，最小我知道的时候已经用了三四十年。我们做法是很简单，我们做法就是首先定义教会谁是会有，谁是会有，只有会有才有投票权，只有才有投票权。什么是会有呢？会有呢，大概这个界定是不同教会有不同的，但是一般来说，就是那个人一定是基督徒，好，简单啊，他一定是基督徒，他一定受过洗礼的，然后他愿意以这个教会作为他属灵的家，他在对这个教会呢，最小来到这里有一年，有些教会是半年，这是半年和一年，这是他对这个教会有认识的，他愿意把这个地方成为他属灵的家，他来到这里最小超过半年，然后在这个半年过去当中，他经常出席的，因为他对几个教会就有些认识。这些呢，他还有申请，他才说我愿意，我声明我愿意做几个教会的会友，跟几个教会一同承担几个家里头的事就可以了。咁我们就有一批这个是所谓会友，然后非信徒我们不让他参加，他是我们朋友，然后没有受过水礼的他受过水礼吧。然后他刚来，他在柏林过来这里拜访两个星期啊，这就不算，不是会有。但是他说我不以这个属灵为家的，我一个星期，我四个星期去四个教会的，其实我们也不欢迎，明白吗？因为他以这个是属灵的家，听着，我说我意思一个月有四个星期，我一个星期去 A 教会，然后这个星期 B 教会、C 教会，那么他就没有固定的家的属灵的家。那我不是说普西教会啊，不要跟我去说普西教会只有一个，我是在讲地方教会。那么你就有一个群众，这个是会友，这个会友呢，我们就说，嘿，他们可以选举，怎么选举呢？很简单，有现任的执事，那但是没办法，一定有个开始啊，现任的同工。现任同工呢是怎么来的？我不知道，每个地方都，我其实我做过好多教会的consultant。有几个英国教会呢，他们是问找我去做他们的顾问，跟他们只设计这个而已，我跟他做了之后呢，我就不在的了，因为我只是觉得可以跟他们分享一些经验让他们考虑。所以呢，我们说在这个呢，我们有一批他们有认识教会，也以教会为属灵的家，也愿意属于教会的，也是受过水礼的弟兄姊妹作为一个基础。然后呢，第二就是由现任的同工会，他们必定要找候选人出来，他们自己要定候选人是多少，就哦这不行哦，然后比如说五个这个同工，他们就找五个候选人是自己，那怎么搞？一定不行，因为教会有规定的，教会规定是三倍，我们教会我们母会我在香港教会我有十五个执事，所以每年选举多少人要出来候选45，我想你们数学很好。七个呢，汉堡七个执事，汉堡每年选举要多少个候选人？21。不来梅是五个同工，候选人是15。我们一定要足够的五个。那么那十五个说，哎，牧师搞错，他们不符合这个啊。我说不要怎么针对哪些弟兄姊妹，总得有些比较好的吧。你总不要跟我说在教会当中同工三倍于同工的候选人他们都不能够提出来，我们不会的，除非他是有严重的罪你是知道的，但是不要说，我跟你说我们不会接别人的人事的。 但是我一般都能够的啦，拿十五个人出来。那这十五个人呢，就是一个月之前就公布给所有会友，是会友啊，知道我们要在这十五个候选人当中选圈选出五个将来帮我们的同工。好了，一个月之前发一个选票给每一个弟兄姊妹，就是每一个候选的弟兄，不是候选，每一个有资格的会友，每一个有资格的会友。那么这个会友呢，他们选的时候呢，他怎么选呢？要不要去拉票？然后要不要候选人出来去讲讲他的这个政纲？什么都没有，什么都不说。弟兄姊妹之间不能够谈论，我不会打个电话给曼，我们一起选谁，不要做这些事情，因为小孩子做的，成熟人不做这个事情。如果有弟兄姊妹打电话给你的时候，你跟他说好像不是这样做的，我们只是每一个人的选票就跪在神面前安静的自己圈选五个，圈选的过程当中是完全秘密的，没人知道。就算他是我最好的朋友，我也不一定觉得在整个教会当中，我的属灵生命当中我要跟随他，我宁愿跟随那个我不是我最好的朋友，但是我觉得他在属灵带领当中对教会有裨益。所以你是安静的选五个出来。好了，那么我们就把这些选票到四个就都会有大会那天，我们就会打开，就是一个一个的唱票。但是呢，在中间很重要的这四个礼拜不能够发生几个事情。第一，不能够有人说，如果你选我呢，我请你吃饭；如果你选我呢，我就是会把教会变成一个五百人的教会。如果有几个人讲跟你说，你就不选他了，千万不要选他。还有就是你观察，有人如果平常他不侍奉的，桌子他不搬，碗他不洗，然后带领他不做，然后呢，突然间选举之前两个月呢，他就常常打电话关心你，常常找你呢，你就不要选他。好简单的，我们从小的教导是这样，因为你怎么选那个人呢？你是一年当中的观察，记在心里头。我再说一个概念，对不起，我比较长期。教会里头呢，有一个概念叫判断跟论断。判断跟论断一定要分开。神给我们每个人有智慧呢，每个人都有判断能力的。你不要说我没判断能力，你都有判断能力。判断能力是用来做什么呢？就是用神给你智慧当中去判断，到底每一个人是怎么样的。我心里头有我的衡量的。我知道这个弟兄，我知道几个姊妹，我知道几个弟兄姊妹，我觉得我对他们每个都有一个我里面的评价，这个不是判断吗？没有不判断，不判断你一定判断的。但是什么是论断呢？讲出来就是论断，你没有权讲出来。不，我只认识他，慢，你知道吗？某某，我认识这个，俊伟，我说俊伟啊，好坏的。然后我现在是论断，称赞可以，有时候称赞没关系的，随便称赞啊，不要假就可以了。对，对弟兄姊妹的好处说多一些没问题，但是呢，批评的话请你不要说。因为什么呢？我不是说你的判断，你没，其实圣经告诉我们不要做审判官，不要论断。因为论断有一个危险是什么？因为论断本身你会错啊，我知道你全心好啊，但是你看错，但是你论断，你又伤害了一个无辜的弟兄姊妹。但是当然很多人说我要论断，因为我是包青天，他以为什么都知道，他以为他自己最清楚别人的内心，没有一个人除了神。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有判断能力的。其实我一直每一年跟弟兄姊妹相处的时候，我一定要判断能力的，他是什么样的，他怎么样的，他怎么样。判断用来做什么呢？你以为判断用来的选人呢、也不一定，也其中有一个因素。判断的原因是怎么样去帮助他，这个是我做牧师的原则。我判断你，这是跟我跟你交往当中我的认知，然后我就知道几个弟兄我可以用什么方法去帮助他。这个弟兄这个姊妹比较敏感，我怎么跟他说话， 这个弟兄几个姊妹，他最近受过伤害，所以我有特别的扶持。这个弟兄呢不怕的，有些弟兄子很喜欢我，因为我常骂他们。因为所以汉堡的弟兄子没知道，牧师骂的人呢，那些人是最强的。因为牧师觉得那些人可以骂的，因为我们越骂越亲密。我越骂，但是通常都是弟兄的，我从来不骂女生的，因为我很怕女生的。但是男生呢，我越骂我们是越好的弟兄。我说判断是用来去帮助对方的，这个才是爱心的表现，论断是最伤害人的。所以呢，选举是判断，判断是长时间的，因为短时间你很容易错。所以你观察他一年当中他是几个表现，那么到年底我要选举的时候，交在我手中15个，每一个我都为他祷告之后呢，我就劝1、2、3、4、5，就照这样去。有人问我，那么这个选举选票是不是完全是秘密的呢？我说这个选票是完全秘密的，但又不是完全秘密。那我讲完你才反应啊，因为你们哇，怎么可以啊，是可以的。比如说我有选票1号到50号，我举例了，比如30吧，这里有30个人有刚刚我说的这个资格哈。第一，他是这里都会有啊，还有一个，对不起，有另外资格的，我们汉堡说第一个就是你是会有，你一次会有，那你永远是会有，除非你单离开这个地方回国，或搬到另外城市，你不再以这里聚会为中心了，然后你永远是会有，除非你有什么道德行为被人开除，但是很小的啦。但是你是会有，你不一定有投票权。你又是会有，你也要在那一年当中出席超过1/3教会的崇拜，你才能够有选举权。为什么？你为什么剥削了一些人？不是。问题是如果你一年当中都没有1/3的时间回来的话，你没办法认识这个教会的最近怎么在运行的。其实我坦白说，我投降哈，我悔改，我自己去忏悔，我是不认识这个教会的，所以我乱说你不要介意，因为我4年前来过一次，我上次来已经2007年，所以我只是说我的感觉，我只是说这些，我不论断，我没有这个资格，我什么都不知道。但是呢，就说如果你回来1/3都没有的话，你是不应该选举的，因为你没办法圈到5个，你对那十五个人当中，你都不知道教会在做什么最近，或是他发展的状况如何。所以呢，要求是你要是会有，你要在那一年当中你超过1/3。然后就是派给你好了。但是呢，1号到30号这个过程当中，每一个号码是对的，对不起，来听清楚哈。一号是杨曼，2号俊伟，乱说了哈，3号是某某某某，4号是某某某某。我的意思是在这个选票的角落有这个号码，这个选票角落有个号码，我派出去的时候我知道派了给谁，但是我一收回来选票的时候，当天会有大会收回来选票的时候，我呢就是我们出来唱票的人是没有限制在内的，我们请一个牧师不参与的，什么都不参与，牧师连批就是评论都不说的，不能够说任何话，这是他们举行的活动。那牧师跟师母在唱票，找一个弟兄，一定是弟兄，但是他没有选举权的，可能他刚来的朋友啊或之类，是基督徒，他就看着我们去唱票。但是呢，唱票之前我们数到底我发出30张这个会有这个选票回来有多少张，最理想是我们数的一，我们根据号码1、2、3、4、5到30号，我就知道什么，我就知道所有人有选举票的他都投了，可以吗？但是呢，如果有魔鬼的工作，我一数1、2、3、4、5，1、2、3、3、3、4、5，就出问题了，因为有人影印啊，你懂我意思吗？所以呢，不能够有，当然不会。当我做了几个呢，就不会有这个事情发生。 是吧？一大串数。好了，如果我真当中一二三五六七，那么就缺了四了哦。其实这个呢，我们将来交给牧师教导的，牧师会找两个人的，私底下就问他说：“其实弟兄有没有问题呢？你是不是对教会很大问题呢？为什么你不投票呢？选票发了给你，为什么你不投票呢？因为你让人带回来都可以的，我们四个礼拜前就发给他的了。”或三个礼拜前就发给他，但是他如果他说啊对不起，我忘记了，我说最好是不要忘记，因为这是重要的，弟兄姊妹需要你的认证，可以吗？你他说哦我一个都选不起来也没问题啊，你整个票叫回来就可以了，空票都可以的，没问题，只要我知道有没有，所以呢这个号码是用来教导的，也是用来防卫的。好了，我一数完几个知道了，我做什么呢？我第一个动作就把这个选票抵起来，把这个角落剪掉，一剪掉之后呢，我就打麻将了，把那个选票混乱，你明白吗？混乱完之后呢，我就唱票了，你也看不到谁写的，只有我看到，我也不认得谁打谁写什么东西，我只会唱，旁边的看到我唱，然后选出来最高票的五个，就是我们出来有权柄有认证的同工。还有一个特点，你会问我牧师，那么我们为什么不选主席呢？我不选主席的，我也不选这个财政，也不选这个秘书，也不选什么的，因为每一个位份不是我选的，也不是会有选的，是他们自己选。所以汉堡一数出来七个最高票数的，在二十一个候选名单，七个最高票数的，他们就离开这个房间去另外一个房间，他们互选，谁当主席，谁当执事司户，谁当书记。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概念是不选主席，因为选主席会分党分派，因为他们七个人，七人如同一人，他们一同承担整个执事会的这个最后结果。我管他，没有一个人说哎，某一个事情没做好，某个事情没做好，哎，这个秘书没做好，什么秘书没做好，你们整个执事会没有做好，如果秘书做不来的话，其他六个人帮他，你懂我意思吗？七人如一人就没有，然后同时促进什么呢？促进这七个弟兄执事同工他们的合一，他们不合一都不行，要我们要他们合一，所以他们一定要合一，他们自己好了，他们一选完出来呢，他们就有主席出来这里跟弟兄姊妹我们一起为他祷告，他们就出来我今年就被选到同工的主席，我现在介绍我的团队，某某是这个今年财政，某某是什么，我们一同为他祝福，我们还有就职典礼的，我们还有就职典礼的，那么一年当中他们就好好去做这个工作。这个是我们用了五十几年这个过程。还有一个就是这个我慢慢训练，我是念法律的，所以呢章程是我最拿手的做法，所以好多教会的章程是我写的，然后呢好多章程好多会议当中怎么运作呢，这个也是我最拿手的，因为我以前是管理一个跨国公司，好多公司要我去到不同国家当中为他们管理他们的公司成立的。一个执事会一个委员会什么是不能够存在呢？一个执事或委员会，如果所有的执事所有委员都有同一个意见的话，这个执事会是没用的，你懂我意思吗？这是所有意见都一样的，那么怎么要新意见呢？所以呢一个委员会一个执事会包括外面公司，我不要一个 board of directors 的，他们所有人都没有都是同一个意见的，我要他们有不同的意见在里面才要讨论。同时呢有另外一个 board of directors 没用的，就是所有人的意见都不一样而不愿意放下自己的，不能够出操作的，七个人七个意见，然后每一个人都不愿意让别人的意见 prevail， 不能够让别人的意见比自己意见强，这个也不行。所以呢我们呢告诉他们，执事会同工会你们是谈论什么都好，请你在房间里头谈，你们不要打架啊， 你们用怎么争论，我不争论的，讨论，讨论怎么激烈都好，主要 不能够放下来祷告，一起达到一个一同的意见。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个人看自己合乎中道，众人以为美的事我们尽力去做，这些原则达到一个目标之后呢，才出来跟弟兄姊妹说我们有什么目标做什么。没有一个在里面的反对的人出来的时候不为到这个最后结果去支持的，他不能够出来说其实呢我是不同意的，他这个人真可恶。然后因为他很便宜，你知道他便宜什么，他就说如果那个事情成功我就不说，我下一次再跟你抬杠，但如果那个推出来都不成功了，我就没责任了，是吗？我就是清高了，他们就承担了，没有几个事情。所以呢还有保密，这五个人在这个房间里头他们怎么吵架，不吵架了都说，讨论怎么激烈出来都不能够表达，连太太都不讲的。我们以前教会，所以有时候开会也开得很长很辛苦，但是很喜乐，因为最后我们是同心的。我连太太都不讲的，我连呢就是真的岂有其理，这次的执事会杨曼给我抬杠，我明明讲说他是明明那样说，然后我就到处讲，然后你没办法能够有同心合一的见证的。所以你是一同选他们出来，他们一同承担整个教会的责任，他们一同有同一个出来一同的意见，无论是你反对的，当那个意见最后达成了出来的时候，你就一定要支持。就是别人问，就算做得不好啊，别人问为什么这个人做的，你只能够尽量去说我们是共同决定的。那么其实弟兄姊妹呢，你知道弟兄姊妹呢其实很简单的，弟兄姊妹很单纯的，弟兄姊妹其实在灵里头其实我们没有什么争吵的，弟兄姊妹很喜欢看到同工合一，弟兄姊妹看同工合一他就全力支持他去做要做的事工。弟兄姊妹其实呢教会里头有任何的不同意见表达得很激烈在外面呢，没有一个人有心在听我讲道的了。我跟你说，唱诗班唱歌你不投入的，你不像我唱歌怎么大声的，因为你心里都想另外东西，教会里头好像在斗争。我跟你说，如果在教会斗争我就不回来教会了，我在外面已经斗争好厉害了，以前是吗？很多平信徒，因为我有好处，我没有做牧师之前我做了好多年的执事，我做过大的教会执事，我做过 中层教会的就是开放教会的执事，在当中有好多在为教会做事情非常费心的，因为你关心，你希望神的家成功。我有时候我觉得我在外面做这个董事没有在教会里做的辛苦，因为你愿意看神的家能够得到和谐。所以呢在教会当中我们是这样进行的时候，你就好开心的，然后教会呢就合一，我们就前进。所以我不知道能不能跟大家分享解一些，我只能够说我希望每一个教会他们都能够很好的出，能够把这个权柄这个事情做得好好，以致呢大家是权柄不是真的，权柄是给的，给的过程当中给了之后就尊重，没有一个人应该不尊重执事会的，因为执事会是被大众一起选举出来的，没有一个人就可以说我不喜欢几个执事会，你不行的，你不能够这样的。因为如果你真的不喜欢几个执事会呢，你个人意见啊，你不能赖拢其他人呢，教会不分党不派的。如果你不满这个执事会，你应该立刻告诉几个执事会，跟几个执事一个执事或者执事会说，我有些另外的意见，你可以的。执事会是公开的，接受意见的。但是如果再下一步，你说我发现某个执事，我基本上我觉得我真的选错他了，没关系啊，你下年不选他就可以了，是吗？你有你的权柄的，你的权柄是一点的投票。但是呢，我再说最后一句了，什么的教会适合做这个？什么教会适合委任呢？ 开放教会是委任的。比如说我刚刚去到一个地方的时候呢，我去那个地方开放，然后没有几个基督徒，我一定是委任的。选什么？那些都是刚刚信主或者没信主的，他连这个教会的圣经概念都没清楚，他们怎么选啊？他只用外面这个选票的选法，这不行啊。所以那些是委任的。但是其实如果一个教会一个团契弟兄姊妹你们都是大部分是知识分子，听得懂看得明，祷告在信主的过程当中有一年两年三年的培育，你们是应该被尊重的，是我相信的弟兄姊妹，你们是 有明亮的眼睛的，你有圣灵在你里面的，圣灵在你里面让你能够跪在神面前的时候，你能够选那些成功出来的。但是只是我们要风气很重要，不要让这个风气就是拉票啊拉关系啊，有个人出来说要选他啊，有个人特别某一个时候做某些动作啊，这些都不做。弟兄姊妹成熟的时候呢，连一句话都不说的，很奇怪的，就是选谁选谁没有人会知道，没人会说的，就是选票前 选举前几个礼拜都没有人特别打电话给我，或者之间打电话说哎，我们怎么看几个选票，不需要看什么看，你坐下跪下来祷告，祷告就圈选，就这么简单了。那么这个教会很健全的，那么那些有权柄的他就可以全递下去了。他下一年这五个同工他就要选十五个同工出来，因为为什么候选人，因为有足够候选人的时候那五个人就不能够垄断了，你明白，不能垄断那个执事会。当然我不用几个负面的字了，就是我们确保那么有足够的被考虑的人。然后有人跟我说，不是，其实你真的有时候太理想，你明不明白教会的时候有时候没到成熟的地步，他们有分党分派的 一些概念在里面，就总的来说是有一派有另外一派的。我是说我五十三岁了，我不是幼儿童，我在这个世界做过事情，我知道教会不能够免疫的是有的，无论你教会是什么完美什么成熟，都有这些有时候有这些元素当中。但是我说不要担心，神保守教会，就算这十五个同工或者我的二十一个执事选得出来的七个人或者五个人当中，他们只有代表不同党派的，没问题的，那个就是最好锻炼他们合一的时候了。因为他们被逼迫合一，他们被逼迫去体谅对方，明白对方，因为我们要共同承担一个水担子。他也不能够拉他自己的人，为我们说明的吗？你不能够拉你家，你是执事，你是同工，你最好的伙伴就是另外同工跟执事，你不能够拉弟兄姊妹来攻击同工会里面另外一个同工，这个是不道德的，不道德的。那么里面有不同党派为什么不好？因为党派就没有党派了。这个就是我所说，一个委员会当中如果只有一个意见，那这个委员会没用的，如果这个委员会里头所有都不同意见而不能够放下来，这个委员会也没用的。最精彩的委员会就是有不同人有不同的想法。我最喜欢开执事会的时候，有人去跟我告诉我其实我不说实话的，你慢慢会明白，你去问他弟兄姊妹，就是我基本上是尊重执事会的，因为执事会他们处理嘛，我只是练习而已啊，除非出轨，如果不是他们运作很好啊，他们也成熟啊，然后让他们自己决定啊，那么他们有不同的意见非常美好，千万不要只有一个意见，因为多不同意见谈完之后呢，你 circumspective 啊，我们用英语说这是多方面考虑过，最后拿一个，那么发生什么事情你的随时有 plan B， 有随时有准备。好，对不起弟兄姊妹，我是真的希望，因为我原谅我吧，我四年才来一次，所以我讲的比较多一点，请你原谅，因为我很渴慕，很渴望弟兄姊妹，我们在德国里头，我们一同侍奉。我来了这里十年，如果你要认识我的话，我跟师母是透明的，我们到底为什么，我们到底怎么做，我们做事情为人如何，我们讲话是不是我们做的跟我们讲的一样，这些你可以去汉堡，去不来梅，去汉诺威，去基尔，去绿北，去问弟兄姊妹，也有一些在营会当中认识我们弟兄姊妹，我们是站起来给弟兄姊妹去看的， 我们家庭开放的，每个弟兄姊妹都把我们家变成他的家的了。因为没办法，如果只有我加起来只有做过一年两年，弟兄姊妹会怀疑不认识我们，然后觉得你有没有其他东西，这个是很自然的。但是我能够有胆量去跟弟兄姊妹说，就是 I'm standing and be counted， 我随时站起来给你们去挑。因为我在这十年，我在各地的弟兄姊妹我所认识的，他知道我们所做的是为了什么。好，愿神祝福大家，我们祷告。上帝，感谢你，感谢你给我们能够在德国这个地方，我们能够传福音给我们同胞，也让我们很多同胞来到这里念书，在这里团聚，在这里去做工。神，你让他们能够在这个地方很自由的空气当中能够去相信你。神，我们知道是你自己的选召，是圣灵的感动，也是神你自己的拣选，我们才能够信你。但神，我们愿意成为你的器皿，我们每一个人都愿意做一个执事同工，就求神你给我们这个托付，我们愿意去承担，我们愿意做一个有使命感的人，我们愿意一生侍奉你，过一个侍奉人生。神，就求你让我们在海德堡这个地方真的能够站立得稳，以致我们这个团契这个教会是神你大大所使用的。神，求你激励我们，感谢你给我们有机会用弟兄姊妹的爱，用弟兄姊妹的气氛，我们在当中彼此分享。因为你在我们当中，你是我们的阿爸父，你是我们的爱的源头。神，我们感谢，愿意你祝福这个地方，愿意神你的灵在这个地方运行，保护这个地方，也发挥这个地方神你有用的功用。谢谢你，听我们祷告，奉主名求，阿门。